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抱歉，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川普自诩美国最伟大的总统，第二个是两会内望，中共今年想怎么干，第三个是民进党总动员支持罢免案。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3月5号发表的报告显示，那么过去6年中国政府正在大规模系统性的进行任意拘押，有可能构成这个危害人类罪。那么这份报告的题目叫在牢房中等待黎明。那么任意拘押指的是政府在没有正当法律依据的或者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对个人进行逮捕、拘禁甚至剥夺自由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违反国际人权法。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个，从2019年到2024年，中国政府任意拘押了几千人，其中包括1500多名良心犯，这是第一。第二，中国警方、检察机关和法院通过刑事司法体系使用毫无根据的指控，系统性的剥夺中国人的人身自由，这是第二。第三，中国政府经常使用口袋罪来打压意见人士和宗教信仰者，比如说寻衅滋事，比如说组织利用什么邪教等，危害国家安全等等，这些罪名，这些罪名宽泛而且模糊，它任意就是变成一个口袋罪，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第四，被判刑的良心犯平均刑期6年，而所谓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人平均刑期更长，7年。那么第五，女性的维权人士，包括藏人、维吾尔人等这个边缘性的群体，在拘押者当中占比非常的高，有700多名良心犯年龄超过60岁，其中2/3是女性。第五，香港有48人因为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定罪，定罪的人数甚至比大陆都要多，大陆有40人，香港有48人，说明中国政府把法律体系作为镇压香港的一个工具。这是第一。第二，台湾网媒泰报报道，民进党主席赖清德3月5号出席中常会时发出动员令，他要求地方党部以宣传公投的力度全力协助民间团体罢免32名国民党立委。赖清德的动员令要求地方党部向民间团体提供场地，收集第二阶段的联署，在全台各地举办讲座，讲述国民党、民众党如何恶搞法案和预算，对民生造成怎样的冲击，凸显这个蓝白乱台的现象，那么为第二阶段联署添柴火。消息人士指出，第二阶段联署需要收集选区 10% 的选民的签名，同时还要收集身份证复印件，就影印件，难度比第一阶段高很多。民进党内部认为，第二阶段的联署需要组织化，不是上台喊口号就行，还要以口语化的方式论述为什么非罢不可，才能让这个选民清楚现在的形势。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赖清德上台到现在他做的都对，基本上大事不糊涂，小事也不放过，基本上罢免案应该是当下台湾政局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民进党动员是非常必要的。第二、第三，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3月5号正式认定中国的海警船是武装船只，那么日本海上保安厅修改了对中国海警船的描述，那么以前说的是搭载类疑似舰炮的装置，那么3月5号就直接说成搭载舰炮。那么中央电视台去年9月播出了中国海警船进行射击训练的画面，海上保安厅当时确认中国海警船上的舰炮 是具有杀伤力的武器。日本在2012年把钓鱼岛国有化之后，中国海警船就经常出现在钓鱼岛海域。2020年几乎每天都出现，2024年出现了355天，比2023年增加了3天。那么去年6月，日本第一次确认有4艘搭载舰炮的海警船进入了钓鱼岛海域。那么之后搭载舰炮的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变成了常态。财经新闻指出，中方试图通过武力片面的改变现状，而且他的行为日益尖锐化。那么日本对中国海警船认定的改变会导致日本加强应对措施。那么以前日本海上保安厅以警察职能执法，那么派出的都是小型巡逻船进行海上监视，那以非武装的方式应对中国的海警船。那么由于中国海警船已经是武装船只，那么以后日本海上保安厅就可能会在巡逻艇上加强武装配置，加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协调，由自卫队提供更直接的支援。这是第三、第四。CNBC 报道，Target 就是美国的一家这个超市 Target 的 CEO 叫康奈尔，3月4号说，美国对墨西哥征收 25% 的关税之后， Target 这个星期就会提高水果和蔬菜的价格。康奈尔说，现在是美国的冬季，零售商从墨西哥进口农产品，那么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对价格造成不确定因素，那么美国物价上涨的速度会比想象的要快。那这个 Best Buy 的 CEO 叫巴瑞，3月4号出席分析师电话会议时说，那么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范围这么广的关税，那么这会影响美国整个的零售行业。巴瑞说，供应商会把关税成本转嫁给零售商，就会大幅度的提高美国商品的价格，最后由消费者买单。那么另外，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威廉姆斯3月4号说，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措施会让美国物价上涨，增加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那么美联储会在3月19号进行议息会议，那么 93% 的交易员认为3月份的议息会议不会降息。降息这个故事已经不存在了，降息 forget it。是什么时候加息的问题现在不是降息的问题，降息的可能性是零，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第五， CNN 报道，美国国税局计划削减一半员工，有一半员工意味着什么？45000人。国税局削减员工的方式包括裁员、自愿离职，然后自然减员。国税局二月份已经解雇了7000名试用期的员工。那么国税局的前局长库斯基宁对大规模的裁员表示震惊，他说裁减几万人将会导致美国国税局的功能失调，影响税收的征收工作。那么目前正是美国的报税季，国税局大裁员会对报税季产生很大的影响，包括退税会延迟，那么客户服务质量会下降，报税处理的时间会延长。那么国税局大裁员是川普政府对联邦机构采取的最新的一次裁员措施。那么川普上台之后，他成立了一个政府效率部，由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部已经在联邦机构实行了大规模的裁员，一个是国际开发署，把国际开发署基本上裁撤掉。那么美国境内裁员1600人，美国境外基本上全部都安排放假。第二是环境保护署，计划是环境保护署有15000名员工，裁掉65%，国防部要裁5400人，那么退伍军人事务部裁1000人。1月28号，川普政府向230万联邦雇员提出了买断计划，那么截止3月初有75000名联邦雇员接受了买断计划。这是第五、第六。美联社报道，川普政府3月4号宣布出售443处联邦政府的房产，理由是房产不是政府运作的核心。那么这些房产有很多是标志性的建筑物， 那比如说联邦调查局 FBI 的总部胡佛大楼啊，司法部的总部啊，肯尼迪大楼啊，那么这个有好几处都是在华盛顿特区。消息发布几个小时之后，川普政府又做出修改，将出售的房产数量减少到了320处，那么华盛顿特区的房产都不会卖啊。美国总务管理局说，这些房产主要是办公空间，出售这些房产的目的是减少联邦政府的规模，预计每年可以节省$4.3亿的运营成本。不过出售计划引发外界的担忧啊，那么政府部门重新选址会影响公共服务的连续性和效率。第七，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候选人科尔比啊，科尔比3月4号出席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啊，那么如果科尔比得到确认，他会担任国防部的副部长，负责国防政策啊，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何况这个国防部长是个饭桶啊，这是真的管事的人啊。科尔比在听证会上提出他的战略框架，包括抗衡中国、局部防卫台湾、北约责任再平衡啊。那科尔比的发言预示着美国国防战略将会发生重大的调整。亚太地区将会成为美国国防战略的优先地区。第一，把中国视为美国步调挑战啊，步调挑战是指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步调成为美国军力发展步调的衡量标准啊，就是你要是快，我就得快，你要是慢了，我可以稍微慢一点啊，叫步调啊，步调挑战。那么科尔比强调，抗衡中国战略应该是美国国防战略的核心任务。他认为美国的崛起已经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严峻的挑战，美国不得不把战略重心转向亚洲，集中资源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升军事威慑能力。第二，提出了一个局部防卫台湾的战略构想。他说美国目前在台湾海峡已经不具备对抗中国的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坚持追求击败中国是不现实的，可能会导致徒劳而且代价过高，那最终摧毁美国军队。美国应该以美国愿意承担的成本和风险来防御台湾。科尔比要求台湾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10%， 而且真正的专注于国防。目前台湾的国防开支只占 GDP 的 3%， 也就是说它至少要增加3倍。第三是重塑北约，那么呼吁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科尔比说，北约依赖美国承担责任，导致北约内部的责任分担严重失衡。美国和欧洲盟友应该均衡的分担责任，未来强调盟友的自助和互助，而不是单方面的依赖美国的保护。科尔比主张这个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包括减少驻欧洲的美军数量。科尔比说，欧洲盟友仅仅将国防开支提升到 GDP 2% 是明显不足。另外，科尔比还要求日本把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的 3%。 科尔比的战略思想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他强调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避免不必要的军事冒险，这标志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将会有重大的转变。这是第七、第八。旧时报报道，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3月5号接受采访时说，国民党立法院召集人傅昆萁2月份到香港参加旅游展时，同行有一位台湾的旅游业者在香港入境时被拘捕，到现在都没有释放。林佳龙说，傅昆萁在香港自称代表台湾政府、台湾的中央政府和香港官员洽谈旅游合作，但是他连自己的同团的人都保护不了。《镜周刊》报道说，被香港警察拘捕的台湾旅游业者姓陈，在花莲星光兆丰农场工作。陈姓旅游业者被指控涉嫌25年前的一起洗钱案，涉及金额是$10,000。25年前洗钱案，我不知道有没有过这个追溯期啊？在香港洗钱案没有追溯期啊，没有追溯期。香港不批准陈姓旅游业者保释。第九。微博消息说，中国东方航空 MU9845 航班3月4号从哈尔滨飞 韩国首尔，起飞之后机长身体出问题啊，出现状况，副机长发出求救讯号，飞机紧急折返回到了哈尔滨机场。消息说 MU9845 航班3月4号下午5点啊，这个从哈尔滨起飞，5点45分返回降落在哈尔滨机场。那由于没有泄油啊，那么飞机是超重降落。那么紧急人员登机后发现机长口吐白沫，身体抽搐。那么 MU9845 航班原来是由空客 A320 航班 A320 客机执行飞行。那么晚上9点钟改用空客 A321 执行飞行，深夜11点才抵达这个韩国的首尔。第10，中国乘联会啊，这个乘用车联合会叫乘联会，3月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特斯拉2月份在中国的销售是30688辆电动车啊，同比大跌 49%， 49.2%， 就是将近是腰斩，销量腰斩。那么特斯拉在中国制造的 Model 3和 Model Y，它的交付量环比下跌 51%， 就比上个月，比1月份下跌 51.5%。 与此同时，比亚迪的销量2月份 31.8 万，同比增长 161%。 乘联会的数据发布的同一天，特斯拉宣布在中国降价，3月17号之前买 Model 3能便宜8000块。那么特斯拉最近在全球的销量都不好，欧洲1月份的销量是9900辆，同比下跌 45%， 法国跌 63%， 德国跌 60%， 英国跌 8%， 挪威跌 38%。 加拿大是去年12月到今年1月特斯拉销量跌了 70%。 美国1月份的销量是4.9万辆，同比下跌 10%。 那么特斯拉在中国卖不动的原因是中国经济下行，老百姓没钱。那么特斯拉在其他的地方卖不动，特别是欧洲卖不动，是因为遭到抵制。那么这个马斯克削减联邦政府开支，解雇联邦雇员，做了一系列的动作，那他变成了一个在网上是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他实际上在连累特斯拉的这个销量啊。那么特斯拉的股价今年明显的下滑，那1月2号特斯拉收盘是410块，3月5号开盘是270啊，比今年年初跌了 34%。 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从两会开始讲嘛。两会内望，中共今年想怎么干啊？那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3月5号下午参加这个两会江苏代表团的小组会，这人大小组的会啊。那么通常是这样，人大会议是上午开人大全体会议，下午就是分组讨论。那么怎么分组呢？就是每个省一个组啊，这个省的所有的人大代表都是这个组的成员，省委书记是组长，省长是副组长。那对，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把人大代表组织起来，全方位的控制啊，这就是人大的真相啊！你以为你是自由的，并不是啊，你是被管着的。那么，习近平在江苏团，习近平这一届人大代表就是江苏团的成员，所以他一直都是参加江苏团的小组会。那么这次小组会主要是审议这个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然后这个习近平就说，江苏省作为经济大省要挑大梁啊，那经济大省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要有更大的担当啊，要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有更大的担当的同时，你要这个承担更大的责任啊。习近平去年在江苏团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那么今年变成了经济大省要挑大梁。那什么叫挑大梁？挑大梁就是你这个房子不稳了，你要把这个大梁挑住啊。 用来装大粮的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经济不行了呗。经济不行了，要靠经济的大省来拉抬这个经济，这当然是中央政府最不想说的话，因为等于是中央政府要靠这个大省。但是没办法，这叫什么？这叫鞭打快牛。为什么要鞭打快牛？因为慢牛已经瘫倒在路边上了，怎么鞭打都没有用，只好鞭打快牛。那这也是习近平现在面临最棘手的问题。总理李强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核心就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今年的目标是 5% 左右，跟去年一模一样，全世界都猜对了，没有人猜错。那为什么大家都能猜对呢？那你想，把经济增长放在一个超出现实可能的水平上，两个目的，第一个表决心，告诉大家我今年要把经济增长这件事情放得很重要的位置，本来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啊，我其实我的目标就是得乎其中，我就把目标定高一点，叫取乎其上，这是这个目标表决心。第二个叫什么？第二个叫预期管理。预期管理什么叫预期管理？预期管理就基本上就是你认为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是告诉你是这样啊，然后大就算你预期低一点，哎，这是我想要的，这叫预期管理。所以大家猜到了这个指标，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现在的调控手段只剩下了预期管理，没有其他的招数了啊。那么李强说去年已经完成了 5% 的增长任务，这个说法有人相信吗？当然没有人相信，但是也大家也没有办法跟他辩论，所以李强就似乎已经得逞了。这就是中国的政治现实，你没有办法去反驳他的谎言，但是我们可以揭穿他。中国经济去年显然是下跌了 2% 到 3% 左右，这是我们的判断。那么今年中国经济下跌的幅度会更深，会达到 3% 到 5% 的之间。那么我们叫这个叫会是一个显性的衰退，去年呢衰退可能感觉不到，今年的衰退大家都会感觉得到。其实你现在看中国的中国短视频平台上面都是人都去哪了，大家都在问，村里也没见，城里也没见，人都不见了，其实都在家里待着呢。那为什么说这个下跌 3% 到 5% 它是一个合理的区间？去年投资机构基本上大家都预期中国会推出都期待基本上期待中国推出真正的刺激经济的措施，不是忽悠的那种。从去年年头就开始大家都在讲今年经济要刺激一下，否则不行，今年会出问题。那结果呢结果当然是没有经济政策，没有刺激的政策出来。当时的理由是什么？当时的理由就是我们现在要政策储备万一川普赢了，他要是打贸易战，我们要在他打贸易战的时候把政策储备的政策拿来用。所以实际上去年全年都没有实质性的刺激经济的政策。到了9月26号中央政治局开会推出了一个所谓的一揽子增量政策，敲锣打鼓搞得很热闹。但实际上那个政策是后来就政治局会议之后呢，就是人民银行这几家金融监管机构出来出政策，其实不是刺激经济政策，是刺激资本市场的政策，炒股票用的，炒股票炒房用的，不是宏观经济政策不是对实体经济有帮助的政策。这些政策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个忽悠为主，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所以呢去年其实实际上从全年来看没有推出实质性的刺激经济政策。那好了，今年去年年底川普真的上台了到了今年关税战也开打了。那既然当初你去年讲 我们这个要政策储备啊，我们把政策储备起来，那就要刺激经济，对不对？可现在刺激经济政策呢，你刺激经济政策，你怎么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提出，都要告诉大家，对不对？结果呢？结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逆周期调控，政府工作报告都不提了啊，政府工作报告不提逆周期调控。那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会重点的强调形势很严峻，我们要使劲的搞啊。今年根本就对困难对问题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大家知道，当你把问题讲得轻描淡写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准备干啥，对吧？啊，所以呢，新华社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摘录里面，他的政府工作报告消费讲了31次，去年是21次；科技讲了29次，去年是26次。啥意思呢？啥意思就是啥都没有的意思。你要靠消费，靠消费嘛，这不死定了吧？中国消费根本起不来，为什么？大家没钱消费啥？消费要是能够指得上的话，你要改革干啥？根本不需要改革，有需求推动啊。那么所以呢，实际上从目前来看，政府工作报告反映出来的政策就是没有政策啊。你看一下，我们对比2024年跟2025年，它的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一模一样啊，经济增长 5% 左右。那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失业率 5.5% 左右，然后这个 CPI 就消费物价指数去年是 3%， 今年降到 2%， 那说明什么？说明他知道经济不行，消费起不来。 3% 2% 都没意义，为啥？中国在通缩复苏，他设定一个这个跟 5% 是差不多的意思啊。然后什么收入增长同步，国际收支平衡，去年是粮食产量是 1.3 亿斤，今年还要求增加，增加到 1.4 亿斤啊，其他就没啥。所以经济的目标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你想一下，本来去年已经预期今年的经济会比去年差啊，那么这基本上所有的投资机构都是这么预期的啊。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川普的关税战。那这两件事情都在发生，理论上来说，中国政府今年的经济政策的力度啊，应该或者经济政策的选择应该比去年要大，或者政策的数量要多，但是啥都没有啊，没有任何的刺激经济政策，只有一样东西多了的，就是发债啊，就是发债，发债比去年多，发债就是创历史新高。那就啥意思呢？就是啥都干不了的意思啊。这里面说明两点，第一点，中国经济积重难返，所谓的改革远水解不了近渴，这是第一。第二，中国政府所谓的政策储备其实就是骗人的借口。结论是中国经济形势今年会恶化啊，中国经济今年会呈现一个显性的衰退，中国经济的衰退今年大家在到处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去马路上，去商场，到什么地方大家会看得非常的清楚啊。今年衰退会产生什么？产生恐慌，所以今年的社会稳定是有问题啊。好，那我们这是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川普自诩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啊。美国总统川普3月4号到国会发表演讲，在这1小时40分钟的演讲当中，他没有讲到一件和美国人民有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这1小时40分钟，川普全程都在自我吹嘘啊。那有人给他总结了一下，他在这1小时40分钟当中最重要的政绩，第一个签发总统令， 把英语确定为美国官方语言。第二个，签发总统令，把墨西哥海湾、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第三个就是签发总统令，认定只有两种性别，男人和女人。然后川普说他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第二名是谁？乔治华盛顿。川普自我吹嘘伴生的是什么？伴生的是白宫愈演愈烈的马屁文化。有多马屁呢？白宫的推特账号每天会播发川普的语录。就像当年这个中共发布这个毛主席语录啊，两件事情是一样的。川普这个3月5号川普的账号，这个白宫的账号发的帖子是川普在国会演讲的照片，配上川普的话：我被上帝拯救是为了让美国再次壮大啊。然后演讲结束之后，川普回白宫，然后受到这个白宫官员的欢迎。川普的账号在视频下面有个写了一段话，叫史上最伟大的演讲，这是大词儿啊！白宫用的所有的用在川普身上的词儿，全是大词儿。马斯克转发的一个推特帖子是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是白宫的副幕僚长叫史蒂芬·米勒的视频。米勒在视频中说，川普第二个任期的开局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开局，川普是椭圆形办公室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演说家，他每次发表演讲，美国人民都被彻底的震撼，既兴奋又激动，这种马屁啊，彩虹屁啊。那么你打开，你现在打开白宫的网页，扑面而来的就是川普的大头。川普的大头超过了习近平在人民日报页面上的大头。那么整个白宫网站的这个页面全是川普的倩影。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叫新闻栏目3月4号是这样，我念给大家听啊。川普总统以实力引领和平。川普总统正在将杀手、强奸犯和毒贩从我们的街道上清除出去。川普总统把美国工人放在第一位，并重振美国制造业。川普总统让政府再次为您服务。川普总统正在释放美国的能源。川普总统正在消除拜登造成的经济损失。川普总统正在保护美国的儿童。川普总统正在恢复政府的常识。川普总统正在保卫我们的国土。总统关于2025年直肠癌宣传月的致辞，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邀请普通美国人作为特别嘉宾参加国会联席会议，看见没有？非常非常精彩。那为了拍马屁，白宫的官员现在开始纷纷学习川普的穿搭啊，长长的红色这个领带，配上灰色的西装啊，这个情景跟江泽民时代有一拼啊。当年江泽民主政的时候啊，这个中国的官员就学江泽民，梳个大背头，然后挺着大肚子，把这裤腿系在这个奶奶的位置上啊。原来东风西渐啊，当然拍马屁比解决问题容易太多了啊。拍马屁是什么？拍马屁是独裁者的专利文化，就是拍马屁，就是让川普真的觉得自己已经超越了华盛顿，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不过呢，川普的自诩并没有多少人买账啊，有人买账，但是也有人不买账。川普演讲结束之后啊，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推特上发帖说他撒谎啊。众议院共和党刚刚通过了联邦预算令联邦债务增加了4万亿美元，联邦赤字也大幅的增加。川普为亿万富翁和大企业减税，同时大幅的削减医疗补贴啊，剥夺了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医疗保健。这个在会场上闹场的是民主党 众议院叫艾尔格林，在川普演讲时大声的抗议，最后赶出来。艾尔格林在会场外对记者说，川普总统表示俄罗斯不是侵略者，他发出的信息表明他认为他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他说，我认为必须尽快尽最大的努力阻止他成为独裁者。法国右翼领导人这个玛丽娜·勒庞谈到川普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勒庞说，我认为这个决定无理，应该受到谴责。我对这件事情对保卫家园的乌克兰士兵来说太残忍。法国最新的民调显示，这个有 73% 的法国人认为美国已经不是他的盟友，不是法国的盟友。 73%， 只有 26% 的法国人还把美国当作盟友。每日邮报报道说，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准备下个星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起去访问华盛顿。这等于是向川普展示欧洲版的和平计划的统一战线。那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川普的内政外交一败涂地，川普的世界是一片混乱，川普毫无廉耻的吹牛和说谎。我昨天说过，我再重复一下，谎言是川普的随身用品，随时拿来垫脚，否则他看不到别人的肩膀。我有一段，我今天看到一段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的采访记录，这段采访记录可以非常的清晰的向大家展示川普团队是怎样的饭桶和混蛋。念给大家听。记者问，你一直在说乌克兰要做哪些让步，他问题是普京需要做哪些让步。海格塞斯就懵了，他说，我首先想说的是，有人认为此刻坐上谈判桌就是在向普京让步，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记者说，没错，但是到目前为止每次都是乌克兰要放弃什么，放弃领土，放弃加入北约，放弃主权，普京拿出什么筹码吗？海格塞斯又说，他说，我认为只是单方面向普京让步是不公平的。记者说，好吧，那普京会不会撤军呢？普京会不会支付战争赔偿呢？普京是不是会承认战争罪行呢？还是说他所谓的让步只是少占领一点乌克兰的领土？海格塞斯说，你看，谈判意味着双方都需要做出牺牲。记者说，是的，有一方发动了全面入侵，如果有人占了你的房子，然后提出把一半的客厅还给你，这不叫妥协，这叫人质交易。海格塞斯说，我只是认为现在是该进行外交谈判的时候了。川普说，外交当然很好，但是前提是双方都要有和平。如果其中一方只是想暂停一下，重整军队，那不叫外交，那是为下一次入侵做准备。你看一下，这就是国防部长。国防部长饭桶成这样，他是主持人出身，主持人出身，前言不搭后语，完全没有逻辑，完全回答不了问题。川普，而且你看，川普政府，你要是说川普政府不是普京的傀儡，那到底是什么？这种团队违反了常识。你可以看到，川普讲的，他所讲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没有的。他说我们要带来常识，侵略者是谁？侵略者是普京。他说乌克兰不想停止战争，乌克兰当然不能停止战争，他在保卫自己家园，他停止战争，停止战争，乌克兰停止战争就是投降。要停止战争的是谁？是侵略者。这是什么？这是常识。川普说他带回来常识，他带回来的不是常识，他带回来的反常识。这里面我们讲一个问题，川普政府讲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叫让制造业回归，让制造业回归基本上是川普政府的一个核心经济政策，他大部分的经济政策都是围绕的让制造业回归，其中包括关税， 那今天呢，大 V 老陈呢有个帖子，就是专门讲美国制造业不可能大规模的回归，别做梦了啊！他就这个帖子写的非常的好，我就不重新写，我就写的，我们直接就念他的。这个帖子说，从美国制造业不可能大规模回归啊。他说制造业大规模回归不会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全球供应链是几十年的市场竞争、资本流动、技术升级、产业升级的结果，它不是喊口号，给一点点补贴就搞定的。第一，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摆在那里。低端制造业根本不适合美国，因为美国成本太高。全球产业早就分工明确，美国擅长什么？美国擅长高科技，美国擅长金融服务，比如说芯片、航空航天、生物制药，搞研发、搞创新是美国的强项。工厂生产对美国来说成本太高，根本不合算。中国东南亚是制造业的基地，产业供应链完整，这个人工成本低，而且熟练的技工很多，很普遍，所以它的生产效率很高。欧洲、日本，精密制造业、汽车化工这些，他们有他们的制造业的，就是他们是在高端制造业和半产业当中，美国在40年前就主动放弃了低端制造业，就是因为生产成本太高，利润太低，玩不下去。你现在让工厂回归，回不来，为什么？养不起，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美国已经丢掉了制造业的基础，什么基础？供应链。制造业不是你把工厂搭起厂，搭几个厂房就能干的，你要有一个供应链围着你，供应链才是制造业的核心。我做一个汽车，我这个汽车，我围绕着这个车厂有几百家工厂给它做配套，你任何的工厂都是一样，你有很多的工厂在这给你做配套，这才叫供应链。美国的制造业早就跟全球供应链失去了联系，你现在在重建这个供应链，难度巨大，耗时耗力。这是我们具体来看，基础材料就没有，美国已经丢掉了很多原材料供应，什么精炼金属啊、锂啊、稀土啊、铝啊、高端化工工业、玻璃啊，你就连造工厂的材料你都要进口，这是基础材料。零部件就更不用讲，制造业不是一个工厂，它你比如说 iPhone 的供应链全球遍布全球。美国，如果你美国真的要做制造业，美国的码头、美国的公路、美国的这个铁路都要重新塑造，因为你运输就跟不来，所以光靠美国跟本土是做不来的，你必须全球的这种贸易，还有就是工人，美国的工人转向了美国的人力资源，几十年来开始转向什么金融、科技、服务贸易等等，都在往那边跑。你现在还谁还回来打螺丝呢？那基本上往制造业的人才你就不够。你现在看，举例什么？举例芯片啊，芯片产业，美国拜登政府在全力推什么芯片产业回流啊，回归啊。那么拜登政府投了$520亿的补贴。台积电、三星，在美国建厂，结果怎么样？第一，缺工程师，第二，建厂速度很慢，第三，美国没有足够的芯片制造业的人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供应链不完整，核心的零部件要从亚洲进口，所以它的制造成本，在美国做芯片的成本要比亚洲高30%到50%，这是第二。第三，你的补贴政策能管几年？你补贴之后，这些芯片厂如果它亏钱，它就会停产。所以芯片已经是美国擅长的，因为芯片大量的技术都是美国的，专利都是美国的。芯片这么高端的产业，美国擅长的产业都这么难搞，低端制造业就更不要提。 这是第二。第三，能回来的是谁？能回来的是高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加智能工厂啊，大规模回归不可能，但是有些高端制造业有可能回来，军工、医疗设备、半导体，这是可能的啊，这是可能的。美国不想受制于人，他可以把一部分的产业链拉回来，但是规模有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智能制造、工业 4.0 啊，工业制造这个智能制造，它靠的不是廉价的工人，靠的是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它是个自动化的工厂，就是有点像特斯拉的那种超级工厂，自动化程度非常的高，没几个工人，一个工厂没几个工人，它不能够解决蓝领的就业问题啊，解决不了，而且智能制造也是解决不了供应链的问题的，是也是不可能替代亚洲的供应链。这是第三。第四，政府的政策只能有短期刺激，市场才是真正的裁判。美国政府喊了很多年了这件事情啊，但是不行啊。你现在的情况是，第一，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芯片法案补贴给半导体啊，半导体这个行业；第二，通胀削减法案补贴新能源跟电动车啊，然后现在就是川普对中国加关税，逼企业回流啊，但是这些没有用啊，企业不会因为你的政治政策赔钱啊。美国制造业的成本，美国制造业的成本比亚洲贵40%到50%，你在美国做贵40%到50%，市场一定不买单，你就让 Costco 或让沃尔玛去采购，他一样跑到亚洲去采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补贴你不可能补贴很长时间，供应链依然在亚洲，依然在亚洲，包括零部件，包括电子元器件，美国短期之内造不出来。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制造业大规模的回归是幻觉幻想，用政治口号来推动的政策不会在现实中得到实现。美国回流的高端制造业和美国现在的失业蓝领没有关系，他们需要的是重新培训过的高端的制造业人才啊。所以呢，川普折腾关税，折腾各种产业政策，折腾各种税务政策，他和制造业回归的政策目标没有联系，没有关联，他达不到制造业回归的目标，这就是典型的头痛医脚，脚痛医脑啊！少量高端制造业的回归才是美国未来制造业的方向，但那已经不是川普的愿景，川普的愿景是实现不了的啊！这是常识啊，这就是常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所以他去折腾这些关税，把全球经济搅黄，然后把美国资本市场、美国经济搅乱，并不能够带来他想要的制造业回归的目标啊，这就是结论。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昨天我们发了这个招募字幕组，那有人就问我，为什么字幕组是义务的而不是受薪的？那如果受薪的，我就招聘员工啊。我们是这样的，字幕组这件事情本身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自愿的，因为我们节目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有很多网友希望加入我们参与这个新闻的制作过程，所以我们当时呢，就其实我们字幕组的人数是很多的，蛮多的啊，就慢慢的就让我们的网友参与这件事情。所以当时讲得很清楚，我们用这个志愿者的方式来参与，因为字幕组本身呢，它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它更多的是什么？更多是参与这个新闻的过程。那很多网友想了解这个新闻的过程是怎么回事，所以是这么回事啊，就不存在。如果是招聘员工，我不会在这里招聘啊，你在这里招聘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 所以我们要在这件事情有网友有一些想法啊，这个想法和我的想法和我们这件事情的初衷啊不符合啊，所以不一样啊，好吧，跟特别说明一下。那我就讲，如果有网友想参与，你就写信给我们通告里公告里面的那个邮箱啊，讲讲你的情况，然后如果觉得合适的话，我们有字幕组的同事会跟你联系，好吧啊。它更多的是一个网友参与我们新闻制作的过程的一个这样的项目啊。明谢基娜王，谢谢情绪。就算事实摆清晰的摆在面前，独裁者们也能够厚颜无耻的继续撒谎，说得对。你看川普，你看习近平，都是这样的啊，他撒起谎来，张嘴就来，完全不顾事实啊，吹嘘自己的功绩。无脑的支持者们也选择对事实视而不见啊，只愿意相信独裁者希望他们相信的，感觉到非常无力。没什么无力，不用无力，揭露他，告诉真相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要告诉真相。要把真相讲出来。观点，我以前投票时会仔细的看政策，不一定全投一个党。2026年我会反对所有的共和党，因为我没有看到一个有脊梁的。共和党这次表现真是让人非常的意外，非常没有一个哟，没有一个哟，真的是。观点，这次民主党议员被赶出国会真的让人震惊。观点，拍马屁可以缓解一件事实做不成的尴尬啊。观点， Trump 的自我吹捧，习近平都要甘拜下风似的。中共的吹捧呢，是别人吹他啊，别人拍他，别人这个说他，或者是中共自己讲中共，不会说习近平讲我自己，不会。川普是自己讲自己，那这个完全不脸红，完全不脸红。而且你要是真的也没事，他没做成的一起来讲啊，就吹嘘，就是没有的事情吹嘘，这才是这个习近平要甘拜下风啊。只有毛泽东可以一比高下。毛泽东，对，毛主席万岁是谁喊出来的？有人讲是刘少奇喊出来的，其实不是，是毛泽东自己喊出来的。毛泽东自己喊出来的啊。观点，天天有人夸你英明，就真以为自己英明啊，所以听不进去不同意见。他不是听不进去，跟这个不同意见的，那听不到不同意见啊，他根本听不到不同意见。那有一点反对的声音就把对方灭了，如果捅了娄子就撒更大的，哎，这就对的。如果捅了娄子就撒更大的谎来掩盖，是的。直到有一天避无可避，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个蠢材。对于我一个观察习近平七八年的人来说，这种套路可以说非常熟悉。是的。请问，听说 Trump 重启海湖庄园的协议，如果国会通过的话，美元会贬值很多。海湖庄园协议是什么鬼？我没听说过。海湖庄园协议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能告诉我一下吗？我了解一下好吗？谢谢啊。观点，制造业回流美国底层逻辑就是计划经济。羡慕独裁者体制指哪打哪，中国网友封他是川建国名不虚传。制造业回归美国的目的是因为他的选民都是蓝领啊，制造业回归就是告诉他们，那你看我帮你们安排更多的工作岗位回来了，就是他的就很简单，不复杂。川普的事情，看到的事情都是很简单，从一到二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不复杂。什么大棋，没有大棋啊，他根本不下大棋，他连棋都不下，他棋盘都找不着啊。观点，低端制造业回美国会死，因为对比美国的薪资过高，利润都被吃掉了，他们在印度、越南才有生存空间，是的。观点，只要习近平政府不改变国进民退这个基本路线，无论他喊出什么华丽的口号， 民企都不会买账，都不会买账，说得对。而且在楼市债务以及多重压力之下，地方财政已经岌岌可危，人民收入下降，更加导致消费带不起来。我看不出中共有什么可以破局的手段，好吧？情况，石家庄公务员减薪，估计没钱了。这不是石家庄的问题，都在裁员减薪。裁员就不一定，减薪肯定是在减薪。那现在都是，这是叫什么保六保，就是保六望八，就保证六个月，期望八个月。现在通常是这样啊，就是公务员发工资啊。情况在蓝白两党提出选罢法修正前，提出1%公民提议的选区罢免成案进入第二个阶段的联署，并不需要在附属时签署时附上公民身份证，是吗？我们新闻讲是要身份证，要复印身份证哦。回头再查一下，好吧？OK。提问，请问美国现阶段如果加息，对美国和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美国现阶段我不认为会加息啊，他不会加息。为什么？通胀还没出来，通胀出来需要点时间啊。我们看到物价会动，但是物价动我们也要看到证据。但是如果美国加息的话，对中国是个很大的事情。为什么？美国要是加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货币政策收紧，货币政策收紧，利息会上升啊。货币政策收紧，利息上升，利息上升，资金就会流向美元资产。那么流向美元资产的后果是什么？新兴市场就会面临货币贬值的问题啊。人民币现在已经有很大的贬值压力，那如果美元再加息的话，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就会更大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美国经济就会步入衰退，美国经济就会步入衰退。提问，中国大陆突然让媒体正面宣传乌克兰，是有什么政治利益吗？我看到了有两篇文章讲这个事情，但是你现在看到的是环球时报啊，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的子报，它通常是中共的尖兵探路的，这个叫什么？叫探测这个反应，外界反应的。那基本上你看到《环球时报》在做一些这样的试探，它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官方的立场你还是要看什么？你还是要看新华社、人民日报啊。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的页面和它的新闻的发布的方向来看，没有明显的这样的趋势啊，它可能是制造一些空气，让普京意识到需要找习近平把他带到局里面来。习近平现在很难过，全世界忙得要死，大家你看大家都挺忙，他没事儿，他在那闲得发慌，天天在那打苍蝇不行啊，这我们这个伟大的领袖在那儿闲置怎么行？所以我觉得是有点这个意思，就是习近平在那儿吃醋呢，啊，意思就是你得理理我，你得理理我。所以我没有看到真正的，如果真正的政策转向，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主要的新闻媒体上看到这个趋势啊，现在没有。回复昨天润德的网友，如果有钱可以在德国花二三十万开公司投资或者是开店，如果没有钱马上考个职业技能和德语 B1 B2 的级别，目前德国缺老师、卡车司机、护理人员、各种技术工人，会很好申请，或者双轨制的学习，边学习边实习啊，有工资和社保，很适合没钱的人啊，理解吗？啊，我觉得这是很好啊。提问，王老师能够看清楚问题的本质的方法是什么？ 看清楚问题本质的方法是什么？嗯，通常你就要把不重要的部分先去掉，把所有不重要的部分去掉，那剩下的是比较重要的部分，在比较重要的部分找出最重要的部分就比较容易了，理解吗？那这里面有什么重要的这个核心的方法是什么？核心的方法你还是要了解这个事情内部的逻辑。你比如说我们就说制造业，制造业的本质是什么？制造业的本质就是你制造一个工业品，你建立一个工业体系来制造工业品，那这个工业体系越完整你的效率越高啊，你的效率越高成本就越低啊。那不一定是工资成本低，效率高。我举一个例子啊，就当年这个东莞当年厉害到什么？东莞做电脑，一条街，电脑一条街，电脑一条街有很多的，就是摊位，卖各种各样的零件。你比如说这个一个店有十个摊位，这十个摊位是干什么的？卖鼠标的。十个摊位是卖鼠标的，来自十个不同的厂子，就是这十个摊位背后有十家工厂在生产鼠标。当时的深圳生产了全世界大概 30%-40% 的鼠标都在深圳，都在东莞生产。然后你从这个路口一直走到街尾，你可以把一个电脑需要的所有的零部件，从风扇到电池到电源到鼠标到这个到屏幕到主板全部买齐。那你想一下，你在旁边建个工厂，你的供应链非常的快，你打个电话下午就可以送过来，我要100个键盘，我要1000个键盘，我要1万个键盘，我要10万个键盘，随时送过来。这叫什么？这就叫效率。你效率越高你成本就越低。你比如说你要在深山老林建个电脑组装厂，今天来个鼠标，下个星期再来一个键盘，再下个星期再来个工人都在那儿等着，你成本再低，你工资再低都没有用，你跟这个产业链完全不能够比。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本质，工业的本质。制造业的本质是什么？制造业的本质是供应链。如果你没有供应链，你盖个工厂是没有用的，因为你的零部件全球发货，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货？所以美国要是我们在判断制造业回归美国的本质是什么，供应链能不能回到美国？供应链回到美国是什么概念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深圳，深圳有个华强北，华强北有几栋大厦，那个大厦都是3-4层楼的大厦，大厦里面卖什么？大厦里面卖电子元器件，就一个电容器，你可以有100个规格，都是小小的，就是放一筐筐放在那里。这些电子元器件都是珠三角那些小工厂小作坊做出来的，只有这些小作坊才能做出这么便宜的电子元器件，又全又便宜。那你为什么会有大疆无人机？大家知道吗？大疆无人机为什么会大疆会在深圳产生？就是因为这些电子产品全部都需要电子元器件，那电子元器件全部都在珠三角，分散的珠三角的每一个角角落落的地方，它这些大疆无人机才能够以这么低的价格，以这么高的效率来生产，最后它变成了大疆全世界最大的无人机生产商。美国要形成它的制造业，你可能把珠三角的那些做这些电子元器件的这些，我只是讲的一个领域，整个工业体系那就数都数不完。这就是为什么制造业没有办法那么容易，你我说起来就起来的原因就在这里。你比如说东南亚的成本低吗？非常低，但是东南亚到现在他还得依靠中国的原材料供应。为什么？他没有啊，他 它要建立要多长时间，要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来的。中国的这个电元器件的 配套也是十几二十年才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所以 你看到这个本质，这个本质是什么？这个本质不是盖个工厂，是建立一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是由什么构成？无数的小工厂构成。美国可能吗？美国是不可能的。美国的人都在干什么？美国人都在读书，美国人都在考博士，美国人搞高科技，搞生物化学、生物制药，都在干这些。没有人愿意跑到工厂去，在那儿吭哧吭哧做十二个小时，怎么可能？是不可能的事情。瞎掰啊！观点：当你们把一个罪犯推向总统宝座时，美国已经不再伟大；当你们为他戴上皇冠，高喊万岁时，美国已经不再伟大；当总统把利益放在正义之前时，美国已经不再伟大；当他凌驾于法律之上时，随意报复对手时，美国已不再伟大；当他对媒体毫无羞耻地说谎时，美国已不再伟大；当他反复无常，没有原则时，美国已不再伟大；当他把一切都只当成交易时，美国已不再伟大；当人民对这样的独裁者束手无策时，美国已不再伟大。如果自由民主的灯塔熄灭，美国将永远不再伟大。今天最靓的仔啊，这没有疑问啊，说得好，非常棒啊！这个我要贴出来，我会要贴出来。等一下啊，观点情况：选罢法新法实施前成案者适用旧法，所以新法实施前就完成第一阶段提案的，第二阶段仍用旧法，不需要附身份证。哦，说得好，谢谢啊，谢谢啊。观点：看问题的本质的方法，一，信息要尽量全，正反信息都要看；二，去掉所有的情绪化描述，从语文的角度就是去掉所有的形容词；三，要学会基本逻辑法则去判断。当然以上是基本的方法。嗯，对，是这个是对的。但是核心的还是要了解事物内在的逻辑，这是本质。这是本质啊！你如果你不了解，你说我通过推断来找到本质，这是不可能的啊！通过文本去了解本质是不可能的，通过文本去建立逻辑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经常讲，现在的人工智能还没有到智能的程度，因为它还没有逻辑啊，它没有逻辑。当它有逻辑的时候，那就叫智能了啊。情况：关于供应链，最近看到一个眼前的例子，今年一月份 DeepSeek 出圈，二月份深圳已经有公司上架集成 DeepSeek 的智能键盘，销售了几万个。是的，那你要是在深圳最适合做什么？深圳最适合做高端制造业。那你那些什么做无人机的那些，那跑到深圳去，那跟疯了一样，高兴坏了，那这简直是但是深圳你看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共产党啊。情绪每天习惯听王先生的新闻，因为王先生的分析很理性，很有趣，有人性，从没有想过新闻可以如此有意思。因为王先生和团队的辛勤努力让我们华人不盲目，活得明明白白。哎呀，这是最高的奖励，谢谢，谢谢你啊，谢谢你。我们要继续努力啊，我们还经常会有一些错误，会有一些错漏，但是我们每天都在努力，每天都在进步，我们也希望和我们的网友一起成长啊，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